รู้สึกตัวไหม
要觉知自己
รู้สึกตัวไม่ใช่นั่งเพ่งนั่งจ้อง
觉知自己并不是坐着去紧盯去聚焦这是感觉不是去紧盯坐着去紧盯去聚焦心就会苦闷但是去如果去觉知心就会比较轻松比较舒服苦闷的心那是属于不善心真正的善心的它的特质是轻松那甚至为轻松性柔软灵敏这个灵敏迅速不会昏沉呆滞不会偷懒什么境界发生了之后紧随着去观这个称之为实业性这就是属于毗婆舍那的这个工作就是去观所有的境界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这个呈现老老实实的去觉知这个称之为诚实性因此我们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心啊那些这样的善心高僧大德以前龙坡在学的那些高僧大德在上座过的高僧大德称之为这样的心为知者的心知者的心跟迷失的心是相对的一旦我们的心变成真的变成知者的话就会很轻松柔软灵敏迅速适合工作老老实实的去观境界我们的心不老实遇到境界了之后就去干预就去呵护这个境界去排斥那个境界心就会这个降到跟这个贪嗔痴的变成这个贪嗔痴烦恼习气的奴隶了随着我们不停的修行我们就会知道在我们有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迷也就是必须同时要有痴在我们有嗔的时候也必须要迷也就是必须同时要有痴因此痴啊是属于所有烦恼习气的父母知也就是不知道那个跟智慧是相对的智慧是知道因此智慧有时候有另外一个名字称之为无知不迷完全能够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到境界我们要想训练心知道不迷能够开发智慧直到升起道果和照见涅槃我们就必须要走在这个圣道八支圣道的这条路上面我们来学八支圣道有八个组成部分在我们动手持修来提升道的时候那个并不是圣道那个称之为这个前行道这个是属于去做了之后初步的阶段做最后会导致升起圣道的我们所修行的只是打的基础做了个基础阶段在圣道真正升起的时候这个整个八个组成部分就会聚合聚集是因为镇定的力量而聚合听到这个地方还不明白没关系先听有一天就会明白因此这个镇定啊是整个这个把其他剩下的八支圣道的其他的七支把它聚合变成这个一个整体汇集到这个同这个依恋的心这个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升起一个瞬间但是这个组成部分是八个部分是聚合的是齐全的这八个组成部分由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正精进正念他们这个聚集在单一的这个一刹那的心是因为正定的力量我们先了解一个大概因此我们这个修行啊仅仅只是初步八支圣道的这个初步的阶段我们去动手持戒去修禅定开发智慧仅仅是初步阶段那个并不是真正的圣道初步的阶段 或者称之为勤贤道，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按次第的来学，那就简单了。如果我们跳级来学就难了，就好像无缘无故的那个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直接去读博士就难了，但是如果有次第的来学就不难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了解的一点，就是这个证件，证件如果把它翻译到比较时髦一点，也就是我们有这个正确的理论来指正确的方向。见解，见解是属于巴利文，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巴利文，就正确的见解，我们是可以摆脱烦恼习气，可以升起圣道，那个称之为正见。
多什么的点呢？
正见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理论方面的这个知见，这个跟四圣谛有关的理论方面的知见，因此我们必须要学的是苦集灭道，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彻底的顿悟四圣谛，圣道会自然生，自行升起，苦的终点自然会升起。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大彻大悟，对于四圣谛彻底大悟是无法自己证到的。听龙婆开示的时候是属于理论阶段的证件，这是属于初步的阶段，我们可以拿去实修，直到真正的证件升起，它就会是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升起的。这个地方依然不是圣道，那只是初步的阶段，那个称之为浅显道。我们必须要理解，从理论上面必须要理解的其实就是四圣谛。四圣谛是由苦集灭道组合而成，那个称之为苦的事物，并不是指苦郁闷痛苦，那个完全是不同的苦。这个称之为真正的苦，其实就是指五蕴，我们的这个五蕴既然是属于世间的五蕴，五蕴有两个部分，属于在苦堆里面和不处在苦堆里面的五蕴。五蕴在苦堆里面的五蕴，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五蕴，那个不在苦堆里面的五蕴，其实就是指跟这个初时间心同步升起的那个运，在升起正这个初时间心的时候的那个五运，并不处在苦堆的心，苦堆的五运，而我们的运呢是属于苦堆里面的这个运。五运所谓的这个苦，其实就是五取运。以前龙婆出家的时候有这个早晚课诵本，说讲到这个五取运，龙婆就误解了，以为说这个五运就是我们去执着抓取的五运就是苦，如果我们不去执着抓取就不苦了，这个是不对的。五取运和非五取运它是分开的，我们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运，我们无论我们自执取还是不执取，都是五取运。至于说非五取运，其实就是指那个跟初时间心同步升起的运，这个所有的心所之类的，跟初时间心同步升起的这个心所，那个不属于五取运。因此我们把这个五取先拿掉删掉也可以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依然没有非五取运，这个我们有的全都是五取运。现在那是属于让我们执着抓取的地方，浓缩下来，五运浓缩下来其实就是名色身心，有时候他会这个把所谓的我分解为五蕴色受想行识，有时候他又会分开变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有时候他又把它分成十八界。十八界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三香味触法，跟在眼耳鼻舌身香分一，每一个部分六，就是十八个。这个其实就是无，同样也是无取运，只是从这个界的角度分离， 从这个根的这个角度来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五，如果按我们习惯的来分，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为什么必须要分，还可以用按别的分呢？还是变成二十二根，那个有既有色法也有名法，这个称之为这个毗婆舍那的这个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学的地方。这个总而浓缩下来，其实就是名法和色法。但对于那些擅长于去观名法的佛陀，就会教导这个五蕴；那些擅长于观色法的人，他就会教导这个六根。六入，那些喜欢学很多的，就会教导十八戒，或者是二十二根，或者是缘起法二十四。这个我们先可以挂一挂，那个比较复杂。那先简单一点，先我们有拥有的，也就是我们身心心，这个称之为苦的，其实就是色法名法，所有的色法名法，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色法名法，对苦的执着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从理论教育必须要学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知对苦的执着，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身心的执着是去知。他说苦要去知，苦并不是要去断，就是这个地方佛教它是很强烈的违背整个世间的，每个人都讨厌苦，这个想断苦，但是佛陀并没有教我们让我们去断苦或者是逃离苦，他教导我们说苦要去感知，他要去知，那很奇怪，有谁想去感知苦的？没有谁想去感知，一直想感知快乐。因此佛陀的法它是属于非常背离凡夫的烦恼习气，是非常强烈的背离的，因此证悟道果的人是少数。那些能掉离开这个线路的人非常多，比如说这里这一块，龙婆教这个修行是为了离苦的。我们大家一天竟然没有几百个人，这个附近的人在寺庙，他们会去顶礼，那些天神的一天不知道几千好几千人，都根本比不过的。大部分人并没有需求要去吃苦，有只是需要的是离苦。这个说求天神之后才可以有快乐，那在迎合这个基础的需求，这个所有众生的基础的需求，也就是想有快乐，不想遇到苦。那佛陀教我们要我们去知苦，要去知苦而没有要去断苦。第二个就是己，也就是苦升起的因，也就是欲望，说的更细一点就是这个无明，这个执取，这个是要去断，要去断欲望，要去断想要。我们有谁想要断想要吗？没有，有的只是想去迎合想要，想要什么都会去迎合他，满足他。想吃饭就去找什么给他吃，想去看电影，想去听音乐，想去玩，想有对象，想有孩子，想有钱。一旦有想要升起，有的只是想办法，全都是去满足他，迎合他。佛陀教导说你要去断，那世间的人不会去断的，有的只是想办法这个去满足这种急，看到了吗？他要去知苦，我们就不逃离苦，不想去感知，他要我们断急，我们不断，我们去这个迎合满足他，那怎么可能这个证悟道果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理论正确的指针，没有正确的这个证件，那要想世间的人要想证悟道果的机会是不存在的，除非那是属于正等正觉的佛陀和独觉佛，他们的波罗蜜圆满了，他们才能够知苦断集。这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是知苦，知苦就是感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断集就是断想要，想要修行也必须要及时的识破它。想要修行，龙婆曾经有一次被棒喝，有一位高僧大德龙婆在这个寺庙，在那个时候在寺庙吃完早饭，就像我们大家现在一样的，吃完饭了之后并没有去在哪里靠着，就想着说 要去修行，就想说哎呀遇到了一棵树，然后这个有一棵床，有一个竹床，竟然说今天就在这里一整天在这里修行，在这里打坐精行，就在这个地方打坐精行了。高有一位高僧大德，他就大吼了，大喝了，方墨想修行就错了。这个他教到这个程度呢，龙坡学的那些高求法的高僧大德没有所谓的，都是直接是这个用刀直接砍过来的，这样的教导这个埋到心底里面的，记得很深了，说想修行也错了。因此没有因为想要而修行，修行是因为应该修行，只是说修行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修行，问说我们大家想修行吗？不想修行的，但是想获得修行的成果。没有谁想修行的，让他去打坐去精行，没有谁想做的，但是想证悟道果，只想叫结果，不愿意播种因，看到了吗？真正的法它很难红传，很难延续下去，因为它是非常强烈的违背了人类的烦恼习气。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坚强，不够强大，是不可能斗得过的。因此现在先记住这个属于学这个是在学这个从理论阶段在学这个圣道，也就是苦必须要知，所谓的苦的事物，也就是名色身心，我们要去觉知去感知，而不是去断，而不是去逃离。如果是欲望，如果是想要，那是苦升起的因，要那个去断，而不是去迎合它，要牢牢的记住，先记住这一两点。那之后呢，我们就来学第三个这个道，第三个道也就是正思维。第二个正道就是这个正思维，我们要看照顾自己的念头，我们有智慧及时的识破自己的念头，说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这个念头是非常坏的，如果好就非常好，如果坏就非常坏。这个念头啊，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会出来的，它有背后，有背后的，在念头的这个背后啊，一般的人呢就会有这个五欲方面，每次想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怎么样才可以快乐，怎么样可以舒服，可不可以享受，想的都是这些事情，一整天想的只是想事情让自己舒服享受，这个称之为五欲方面的这种行，五欲行。问说要断吗？并没有让我们去断，要去及时的识破它，去要去知，心想快乐想舒服，要去感知到它，想去找色身香味触，也要去感知，想有帅气的对象，想有漂亮的这个配偶，要去及时的识破它，那在想了，这个真正在念头的背后，如果我们及时的识破它，我们就不会变成念头的奴隶。如果没有去识破它，我们就会变成念头的奴隶，然后就会驱动让我们产生所作所为，产生谋生，或者是这个造作心，然后有时候往对的方向，有往反错误的方向。如果开始想的是对的，然后就会往正确的方向去造作，如果开始想错，就会往错误的方向去造作，升起苦，升起后患。试着去观察自己的心，看一看。龙坡曾经不停的在教啊，说啊，不停的勤奋的去观自己的心，说我们自己这么想，想是因为善还是不善在背后，什么东西在念头的背后，这个教我们观察。比如我们看到人这个困难很穷，我们想帮忙，这个在我们的背后实际上是悲心，看到他很困难，这是属于善心，这属于善的。但是一旦我们要帮忙，我们就左转右转，哎，有别人看到吗？先等别人看了之后再帮忙，这个是已经是贪了。我们的心啊，就会这个贪，我们心一直它是这个最这个颠这个。一直在颠三倒四，一直变来变去的，刚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最后坏了。有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坏了，最后好的，这样的情况也有。有时候开始很好，后面好也有。有时候开始坏，最后坏也有。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心， 就我们想这些事情是因为什么，我们想这个是因为善还是因为不善，你要去好好的观察这一点。如果我们能观察这一点，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八字圣道的部分就不难了，戒就不是难的事情了。那个能够破戒的人是因为被烦恼习气控制心，就会驱动让心随着烦恼习气去想，一旦随着烦恼习气的驱动去想，那就会随着烦恼习气去说，随着烦恼习气去做，去随着烦恼习气去赚钱谋生。因此我们勤奋的去观察体会，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啊，他这么想是这个往五欲寻吗？是属于嗔寻吗？这个欲寻就是带着贪在想，嗔寻就是带着嗔在去想，或者是这个属于这个痴寻，不知道是非对错的去想。比如看到别人这个受伤了，或者是看到动物生病了，我们就这个需要去杀他，或者是看别人生病了病重了，我们就着急去注射药让他快点死掉。我们说号称我们有这个悲心，但是这样是属于杀死他，以为说这个事情正在做好事，就是这个在这实在伤害了我们，没有权利去杀任何人或众生，因为我们并不是这个可以把他的生命还给他，所以我们无权去剥夺他的生命。或者是有的人以前有这个是这个因为这个因为医生来别人来给他求他这个那个堕胎，他也给别人堕胎，来出家了之后那个不善的恶业太多太多了，因为太伤害了，在这个给别人这个堕胎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犯错了，觉得说自己正在实现职责，在帮助他，因为他有这个有怀孕了，然后没有这个被强奸了，然后这个法律允许可以这个做堕胎，没有犯法，以为是带着慈心跟悲心在做的，这样是因为这个误解而做的。或者是我们去钓鱼玩，钓鱼去消遣，那个钓到鱼就高兴，然后放到这个桶里面，我们就觉得相信说所有的众生是人类的食物，我们去钓鱼来吃，那个不造恶业，这个是属于带着吃在伤害的，因为吃而伤害别的众生，伤害别人别的众生，然后伤害别人的这个身体，怎么样都是恶业的，怎么样都是恶业的。如果在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必须要去做，别说必须要去抓鱼，不然要饿死了，老婆孩子自己的家里面的父母要饿死了，必须要去抓鱼，知道说那是不对的，但是必须去做，这个恶业减轻了，恶业减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掺杂的吃做，知道是错的，知道是非对错，但是必须要去做。那个跟那个做了之后不知道是非对错的人，这个是带着吃在做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加的强。有时候听了之后同样也难，我们以为说哎，做错了之后知道错然后再去做，那应该恶业更重啊。但是如果观境界这个境界它是带着吃的，这样做是带着吃在做的，这个所以恶业就比较重，因此做必须用去做，但是做必须去做，但是知道是非对错，没有这个吃，这个并没有刻意要去做，并没有去想要去做，并没有想要去伤害，这个恶业不重，但是并不是这么说了之后就是自欺欺人，说哎呀我不伤害呀，我这个哎没有在伤害哈，所有的众生都随业流转，然后钓鱼啊随业流转，然后这个下到锅里面去，这个是属于这个带着吃在伤害的，这个要及时的撕破自己的念头的背后，好好的去撕破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比如如果我们的心是这个悲心，这个慈心，然后对别人是朋友，希望别人很好，这样的被是善的。如果有贪呢，想说这是我的， 有这个对孩子有这个慈心和对孩子有贪心，这个举个简单例子，所有的父母对孩子都有这个贪，对孩子有贪心，这是我的孩子。如果是悲心呢，并没有想到这是我的，想着说哦，对，应该有快乐，他有快乐之后我们就很高兴，狗有快乐之后我们也很高兴。比如我们看到别人来给这个狗喂食物，我们看到之后很法喜又快乐，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的心有这个慈心悲心，看到狗饿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东西给他吃的，但有人来喂他，狗笑得很甜，谁曾经看到狗笑过的？谁养过狗的有吗？没有，根本没有吗？大家的这个心这么心肠这么硬，谁曾经看到过狗笑吗？狗会笑呢，笑得很甜的，笑得比我们有的人笑得更甜。我们有的人笑站着笑，笑得很恨清澈。狗笑的时候笑了之后是很。谁曾经看到过猫笑过吗？哎呀，猫比狗更难看，因为猫是很狡猾的，狗是很诚实的。这个看到别人给食物，狗就很高兴，然后就不停地摇尾巴，还很高兴，我们的心也很法喜。哦，众生啊，这个好可怜啊，这个食物来投身为狗了，这个潜意识也许是我们的父亲也有可能失误了，这心是这样的，是属于善的。好好的去观察，我们的心有这个慈心还是有这个贪心？我们的心是这个嗔心还是有这个悲心？要去及时的识破，不停的及时的识破。如果我们去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心，我们的这个语言也所说的语言也就会很好。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嗔心，我们就不会骂人。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贪，我们就不会去骗别人。年轻人见面说起来很甜蜜，全部都是在骗，大骗子。如果去这个装上这个测谎仪都是98%的撒谎，只有一丁点真的，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可以获得他，让自己变成他的主人。这个是带着贪在说话的，就会掺杂进来，就会掺杂进很多那个就是不好的语言了。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啊没有被烦恼习气控制，我们的心是善的，说出来的语言呢就会是很好的语言。龙婆坤长老他每一个都说是这个老子，这个小子，他跟这个包括国王公主也是说这种话。那个公主去到他的寺庙，他也没不说什么，他就鸦雀无声。那公主就问他是为什么不说话呢？因为那些兔女不让老子跟你这个小小丫头片子说话，说他的很粗俗吗？他的心啊，有的只是悲心慈悲，但是说出来的话好像很粗俗，那是他的习惯，因此并不是粗犷，而是习惯。但是如果在社会，这个社会已经不习惯这样了，那个称之为粗话了，我们就有决心有智慧不说这样就行了。有的人说得很动听，但是里面藏着很多脏东西，那些大骗子，那些属于不好的语言。不好的语言有四个组成部分，说假的，说挑这个两舌的话，挑拨离间的话，说粗话，说没有意义的话。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说没有意义的话，坐着玩手机，这个一整天都在这个说没有意义的话，一会这个在这里发表意见，在那里发表意见，实际上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只是不停的在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已。观察一点，如果谁有这个分享一个什么，第一个骂的人， 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后面都人都会来骂他。如果他分享同样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分享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去表扬，第二三四五都会跟着一起来表扬，谁来骂就会都被这个围攻的。这说的是最无聊的事情呢，就是说的那种这个随众在说的那个属于在说那无意义的话。因此谨慎自己的语言，要记住一点，每一次说心都会损耗能量。因此有的人他不说太多的，他修修他自己的禅定，这样的人心力很强的，有很多的神通，心力很强，说很多像龙婆说很多话的人根本不有没有什么神通的，是这个不行的这个出家人。如果念头是正确的，我们的语言也是正确的，我们的所作所为的是正确的。所作所为的正确有三个组成部分，也不破第一条戒，不破第二条戒，不破第三条戒，不杀众生，不杀人类，不伤害众生，不伤害人类，不偷盗，不这个邪淫，这个是属于这个是属于这个还有另外这个属于正业，后一次还有这个正业，就是谋生的时候是这个诚实的，不发财没关系，但是不骗谁，老老实实的去赚钱，老老实实的赚钱。有的有时候那些不诚实的人赚钱有时候是符合法律的，但是属于这个邪命。比如我们这个获得了这个售卖这个武器枪支的这个证件，这个卖武器卖给别人去相互之间杀，这个属于邪命。但是我们有这个允许证，那个是这个要把这个戒律跟这个世间的法要分开。我们有正确的这个指针，知道我们念头的背景，我们的语言语言也会好，所作所为好，我们的身体语言也很好，我们的谋生方式也会很好，我们这一点很好，我们的心就不会乱，我们的心就会宁静快乐，然后我们就完全能够跨越到这个提升，直接提升心灵的这个组成部分的，直接提升心灵的部分有三个组成部分，这个正精进、正念、正定，有这三个组成部分。一旦我们有我们的念头是正确的，有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必须我们去知苦，要断集，有这个念头不会这个变为奴烦恼习，这个烦恼习气的奴隶，包括有好的戒，然后语言这个行为和这个谋生的方式都是正确的，我们的心就不会散乱，然后修行就会比较简单。这个正精进，那个称之为正确的精进，这个真正的这个精进是指这个胆子大。正精进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胆子大，我们有坚强，要去断已经有的烦恼习气，然后不让新的未生的烦恼习升起。我们足够的强大，我们有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坚强，要去提升还没有的善法，让它升起，让已经升起的善法进一步的茁壮成长。因此正精进，有正进进意思指这个心意坚决，这个敢于去战斗，不害怕困难，也是要进行害怕酸痛，这个称之为没有正精进。要打坐害怕这个背痛，那个不是正精进的，那是气馁脆弱。因此如果我们想提升心，我们必须要提升，先要提升的点就是要跟烦恼习气战斗的心。如果一开始就害怕烦恼习气了，那个修行就是提不起劲。高僧大德就会说，这样的修行这个烦恼习气是纹丝不动。假设烦恼习气是这个一个很皮很薄的这个动物，就像这个修行就太脆弱了，太 碰不到皮毛，稍微进行一下就不行了，不然的话这个腿就瘸了，这样就太脆弱了。因此在这里的出家人被训练必须要强大，工作从早就开始工作，即起床打坐礼佛念经打坐进行，然后去上厕所了，然后去托钵，托钵的时候其实就是修行，其实就是进行去托钵，而不是托钵的时候这个赏花赏树赏草的，而是带着觉知去走。如果没带着觉知去走，很快就会踩到这个碎玻璃片，因此带着觉知去走。现在的人真的很坏呀，别说那些这个喝那些这个那个这个什么那个汽水瓶，然后喝完了之后就摔到路边上，然后觉得很过瘾，但是别人很困难了，不叫人托钵，哎呀，一直在不停的被重。去看看那些出家人的脚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伤疤，那些这个很蠢的这些念头在伤害，是没有意识的情况伤害别人，去做那些这个在马路边上做很困难的事情，出家人去托钵没有决心就走来走去就会踩上去，有决心一旦脚要踩进去没有看到，有时候看不见，但是脚一旦下去一丁点很硬很刺激，然后就会意识到，然后就把手脚可以抬起来，比如说我们要踩什么东西你马上会感觉，然后就把脚可以退回来。因此这里的出家人一整天修行，从起床包括去托钵回来吃饭，坐着这个吃饭肚子饿不停的在看那个车什么时候来，看着看着龙婆走过去检查就马上被批评了，看到了吗，心已经跑到那个这个食物里面去了，已经对自己的心没有小心了，这个全都是在禅修呢，要训练，而不是我开玩笑，这里真的很认真的，这个是这个一瞬间一瞬间的去找麻烦的，白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大部分都没有休息，都是在这里面在做工作，在这边工作。到了这个下午三点要去扫地大扫除，这个三点以后这个做完大扫除之后做网课，做完网课结束了之后去对面去这个种树，这个浇水提水，这个那个森林部门不停的给地，然后这个包括要上到山上去给树浇水，那是累的，不累没有不累，有酸痛忍耐咬牙，只是这样都忍不了，那怎么可能斗得过烦恼习气呢？要跟烦恼习气去这个在这个最终那个正面的时候真的要死的，如果你这一点都忍受不了，不可能战胜烦恼习的，太脆弱的。因此心有战斗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正坚定也就是有很大胆的心，有战斗的心，如果这一点没有根本不需要提到更高阶的修行了。如果我们的心是很信坚决的，不害怕困难，我们就不停的去观察自己的心在这么做啊，烦恼习气减少了吗？还是说烦恼习气增加了？善法增长了吗？还是说善法这个根本没有提升？还是说善法消失了？要去不停的测量自己的心，建议那个三个月测量一次，如果每一天去测量就会头晕，因为心一直是这个摆的，然后我们看一段时间，三个月就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个三个月和前面的三个月，如果我们修行我们的心就会不一样，那就会有进步发生，如果一天一天的看就会发懵，因为进步了退步，进步了退步，就看不清明白，看不清楚，我们不停的去观察烦恼习气，不停的观自己的心里面的善法，这个是属于正念，正念也就是有觉性，紧随着去这个观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如果能观心就直接去观心，因为这个上烦恼心心在心，上法心在心，道果身体在心，如果观心观不了观身，心逃得很快，身体没有逃到哪里去，有的只是我们逃离自己的身体，忘了自己的身体，因此如果依然不会观心，不用吓一跳，先去觉知身体，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坐坐卧觉知，身体动身体停觉知， 地面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在我们没有决心的时候，一旦我们的身体动了一瞬间，自行觉知，决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旦决心越来越快，不善法就会减轻，善法就会增长。这个我们有要跟烦恼去战斗的心，跟烦恼去战斗的方法，去提升善法的方法，也就是修习四念处，正念也就是修习这个四念处。佛陀透过四念处来解释正念，因此我们有心很大胆想跟烦恼习去抗争，要去提升善法，这个我们必须要学的，需要做的一个，也就是要修四念处。修四念处起步的阶段获得决心，后面的阶段获得智慧，就获得这两个。因此我们有觉性，身体动觉知，心动变化，不停的去觉知下去，这个称之为我们正在修习四念处初步的阶段，我们就获得觉性。觉性是可以及时的捕捉到，比如身体这么转，觉性及时的捕捉到，我们的心跑的一瞬间，觉性及时的捕捉到，这个训练觉性知道它很快，每一次觉性升起的时候，镇定就会同步升也升起。比如说我们的心迷失了，我们有觉性知道心的迷失，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有觉性有镇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是自动自发的。我们命令让心安住，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心是无我的，要去及时的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的心，也就是心跑来跑去的心，如果及时的识破它，心会自行安住。一旦心安住了，称之为我们已经获得镇定了，修习四念处获得决心，正确的决心也就是获得了正念，正品也就是正定，这个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因此我们的心安住，一旦我们看到身体呼吸，智慧就会升起，哎，呼吸的这个身体啊，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有物质不停的进进出出，吃进去了排泄出来，只是一堆物质，有物质流进来，有物质流出去，不停的观下去，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如果我们心安住的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如果心是安住的，觉心觉知感受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我们就能感觉的就好像感受就好像做梦，梦到说有苦，梦到说有乐，梦到说不苦不乐，所有的梦只是暂时的存在，都会过去，所有的感受都是来了就走。我们强迫梦梦不了，我们强迫感受也感受不了，强迫想欲行欲也就造作法，造作法同样也造控制不了。这些事物就好全都只是像一场梦，我们的心去看到，就好像我们正在做梦，我们正在梦的世界里面而已。梦到说我叫这个名字，我们的父亲叫这个名字，我们妈妈叫这个名字，我们老婆我们老公叫这个名字，我们的孩子叫这个名字，我们家在这里，这个生命就只是像一场梦而已。在最后呢，所有的一切，我们做梦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心就会有感觉上呀，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活着就好像是在做梦而已。而且有一天醒了之后，我们以为有的，我们做梦的时候以为是真的，真的存在，真的有，但是一旦醒了之后就知道并不是真的有，全都消失了。这个一旦我们不停的修行，智慧升起，就会看到身体只是一堆物质，感受苦乐想运记忆界定行运造作好造作坏，就像梦，我们选择梦选择不了，我们控制不了，它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空，最后只剩下单一的心了。心也就处在四蕴，心也就是感知所缘，但心并未只在一个地方去感知，有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感知，出去感知眼耳鼻舌意方面感知，称之为四蕴。四蕴也就进去感知眼耳鼻舌身意心四蕴，这个意其实就是一回事， 但是它指着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角度命名不一样。比如说心是属于这感知法方面的所缘，其实就是心。这个如果去感知所缘，称之为这个事是意；如果称感知眼耳鼻舌身意，称之为事欲。那个它本身呢，称之为心。这个心啊，有品质的心，这就完全把自己能够分离开，能够把身体分离开，不是心，心是观者，苦乐善苦乐记忆界定善不善不是心，这个四个运不是心，心是观者，这个运不是我了，只剩下心是我了，这个心是知者的心，而不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心，而不是流窜的四运。我们必须我们把知者的心提升上来，透过正定把它提升上来，但是我们不要呵护它，我们要让它自然的去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看画面者，或者看听声者，感知身体方面接触者，去意根方面去想者，心在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运作工作，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种类的心都生了就灭，每一个种类的心都控制不了，包括知者的心也是生了就灭。这个心彻底的了解，就会知道说心也不是我，五蕴没有个我，心也不是我，这个是属于出果须陀洹的这个拥有的这个境界。一旦彻底的照见这一点，心就会集中入到安止定，这个精神疾病从都没有入安止定，心会自行的入安止定，然后就会在这个就会升起圣道的这个步骤，在升起圣道的时候只是一瞬间而已。这个八个组成部分，圣道的八个组成部分，因为正定的力量把它聚合在一起，古人培养这个创造了这个圣道的一个标志。这个他就会有这个有七个头，然后佛陀这个坐在中间，这个七个头也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然后正精进、正念。这个出家人佛打坐，那个就是正定。因此这个正定其实就是这个，就好像这个最后都会有一个身体，但是有七个头，有七个头，七个龙头。这个说九个头的错误的，虽然大家没有明白法，因为三个头也是错的，五个头也是错的，一个头就更奇怪了。这个应该是七个头，应该是七个龙头，下面有一个佛像，那个是信号，那个就是这个圣道的这个标志。这么去打坐也不行的，必须要这么打坐，这个是属于代替的是正定。这个古人他是很有技术的，这个圣道没有谁让他升起，圣道是自己升起的。如果当戒定慧圆满的时候，圣道升起的时候，八字圣道在同时升起。但是我们学的看到了吗？农夫说了那么长，然后慢慢的提升，依次升提升一个道，一个主持部，那个称之为前行道，那个并不是圣道。在圣道升起的时候，所有的这八个部分一起聚集在一起。好，今天讲法就来庆祝这个年终。难吗？应该没难，不难吧？那个是已经在讨好市场了，迎合市场了。一号。喜欢一觉得说自己很好，超越别人，喜欢这个跟别人对比，打坐遇到了快乐，每次都遇到快乐跟法喜。日常生活中用的是觉知身体，看到心的境界看得更清楚了。曾经看到嗔心在眼前灭掉，心空轻松舒服有法喜。那之后会有知者偶尔能够升起，日常生活中听音乐和听法交替进行，能够看到散乱，请求龙婆开示。一号，龙婆建议你的修行已经对了，来偶尔来观身体。你的身体事实上它不美不漂亮，它是不净的，让你观这个是因为你的心的基础就是你爱美爱漂亮，特别爱自己， 一旦特别爱自己，就以为自己又超越别人了。一点回来看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像一个皮袋子，里面装了很多脏东西。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跟别人的身体其实是这个一样的，没有更好，一样臭，一样脏。这个回来这么来看一看，在心就会提升的更快。这个只是单纯的去关心，有时候会增长。那个称之为这个你的吃的药跟你的症状跟你的病症并不完全一番符，因为你的病是属于你特别爱美爱漂亮的，一定要胆子大一点。然后关自己的身体，这个在身体里面装进去了，我们选择最好的东西放进去了，但是从我们身体里面出来的东西没有哪个东西能看得下去，有的全都是臭的，出来的全都是臭的东西。慢慢的去关，慢慢的去浇，这样你就可以减少你的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紧抓不放，然后这样关心会更加的灵敏，更加的熟练。这个浇是属于直来直去的浇的方式，有的人直接浇是不行的，会生气的，但是你的这个心是道的，是可以教的，不错，能教得了吗？哎，必须是这样嘛。有的人教了之后生气了，教的时候必须小心，教弟子希望弟子很好，但是弟子下到地狱去了。好，二号进行和坐着观身体呼吸，一天一到三个小时，训练在睡觉之前和醒之前睡觉躺着修行半个小时。那日常生活中观察身心，看到心自己想自己说，升起决心，能够自动自发的觉知身觉知心更频繁了，但是依然不自然，请求开示，继续训练以后就会了。现在还不会，那就需要有刻意，以后就不刻意就会很自然了，就继续用功。但是现在你的心在外面，心散开在外面，心没有归位，呼吸玩一样的呼吸，看到气息流进身体，看到了吗？现在跟刚才不同了，刚才心在外面，心刚才心在外面，空在外面，然后就很舒服，要回到自己身上来，你就会看到苦，别让心往外送，心往外送了要及时的撕破，结果心安住，真的安住归位。三号，每一天打坐，开始同时加上精行，宁静也觉知，不宁静也觉知，然后在念佛陀的时候会觉知额头这个地方，觉得说那个地方应该是紧盯，努力的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知，苦也放，乐也放，曾经看到行运照做升起了，然后消融，应该接下来怎么应该修行呢？你怎么修的继续怎么修，这样就会慢慢的进步，不要着急，别贪，也就是不期待结果，修行不停的来供佛，不停的修行，慢慢的这个越来越了解自己。修行啊，其实就是来认识了解我们自身，不停的去了解那些不需要学的人，那也就是这个只有阿罗汉，其他人全部都要继续学习，我们就不停的去学习自己，这个越来越明白了解他，越彻底的了解就会自然放下，而不是我们放下。三号有时候 我们会你会故意放，而是这个不要，这个放。在有智慧了解知道真相，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心会自己放，我们的心就会轻松舒服。但是如果我们刻意放，心就会憋闷。要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你的训练不错，进步已经很大了，继续用功，不停的去从那些错误里面去学习，然后自然会对，他就会越来越对，越来越对，越来越对。不需要害怕说现在觉知是对的还是错的，老老实实的去觉知，去觉知当下。因为事实上只要还是凡夫，依然都还是错，觉知都还是错误的。感觉到了吗？有我在，依然还有我在，有就有吧，不去阻止，不去拒绝，不停的去认识，去学习，去观身观心，这样就会去进步。四号，看到说世间没有什么，除了越来越苦了，但是心就有些孩子想去找世间，实际上也知道说还会继续苦的，请求龙婆开示，在法上面怎么进步。因为还苦得不够，如果苦得够就会急忙着急扔掉了，这个依然还处在这个一会厌倦一会想要。修行非常不错，继续用功，不停的修行，到了某一天就会看到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有的是副作用，有的只是负担，进去去干预，有的只是新的负担，让自己的心蒙上阴影，就会慢慢的去看，就会自然的放，不需要着急放，它会自己放的。修行不错，四号修行不错，很好，心有力量，能感觉到吗？自己的心很亮堂，很光明，看起来很好，那个心有光散发出来，那些天神会看到。那些天神呢，他们是分层次的，分级别的，他们是根据光来分别的，因为功德的光来分别的。那些福报很多的天神光就会很宽，这个那些光比较少的天神就会去很恭敬很尊重。我们修行了之后心就会有光，会亮堂，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吗？这个你的心会比以前更加亮堂，你看得出来吗？以前是漆黑一团，修行了之后会亮堂起来，不错。但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光，那只是一个随赠品而已，能感觉到吗？去照镜子看，你的脸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你的脸会比以前更加的透亮，更加的透亮。为什么？因为烦恼习气这个减弱了，然后就会更加的透亮。有的地方会教得很奇怪，说如果是圣者，如果是有福报的人死了之后身体会发红，这个很奇怪的，那个是这个重复生下来之后第一次才听说，真的好奇怪。好，五号，四号不错，继续用功。五号也不错，很好，打坐观心和念诵佛陀，加上同时加上念佛陀，觉得说能够分离运了，对的，但是禅定还不够快，你感知到心一旦发生了或者是灭掉了，无法立即时的捕捉到，心往往还像以前一样去紧盯，吃苦但是放不下，因为有想要放下苦，怎么做才可以有信仰和精进在增加，完全能够提升自己的修行呢？你去看嘛，整个世间呢，看别人，看别的众生，全都是苦呀。这个世间充满了苦啊，有的只有佛陀的教导，让我们去认识苦，直到我们能够超越世间，慢慢的去观察，我们知道这个世间不值得去迷，这个世间有的只是苦，往这边转过去，这个家里面死，这里家人生病，这里家人老了， 不停地看下去，我们周围的人这个一个一次一个个的死去，这个时间根本没有什么是长久的。这样去审视以前的这个圣者，这么看到了之后，就会带着一起去出家，希望去找方法去处理整个事情，不想再轮回了。有时候我们去思维外面，然后我们心里面会求产生力量，想继续去战斗，不退不后退了。你的修行不错，修行很好。至于说心有时候抓锁缘了之后要花很长时间才放，那是新的事情，不停的训练下去，接下来一觉知马上放，会自然发生的，就会不停的提升上来的。继续用功忍耐。六号，心情为主，然后坐着光腹部升降，修行更加坚信义坚决了，看手机减少了，如果输给烦恼习气，心就会蒙上阴影，看到迷失去想的心更频繁了，它是自行工作的，往往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境界在胸口升起，但是不太能看到它灭的时候，努力的在觉知自己，寻求慈悲开示需要改正的地方，继续用功，去用功吧。那个属于认识了解自己，那个会了解的越来越多，一旦了解了会自然放下。有一个方法，我们看手机了之后不迷失的方法，想知道吗？把手机关掉去看嘛，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心会厌倦，知道厌倦，这个是关手机的，看手机的方法。七号，看到心然后从身体里面剥离出来，看到身体是由四界组合而成，包括这个空和四，心放下知者，然后这个呼吸跟大自然融合一，看到跟神人接触了之后，直接去看喜欢不喜欢，看到心嘲笑这个贪，然后嘲笑说你对我什么也做不了，担心觉醒捕捉到说这个是我吗？这个这样的修行是否正确？这个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识破烦恼习气，依然就还可以。你依然还放下不了执着，因为你还有烦恼习气，只要烦恼习气还有，那就好像我们依然还在大海里面航行，如果我们扔掉执着，就类似于放丢掉了船，因此别着急扔掉执着，把它先拿来工作，因为现在你感觉到了吗？你的心依然还是我呢，别扔掉执着，要呵护它，但是别去紧盯执着。不错，你的修行不错。八号，打坐、精行、念经，一天一到两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一直保持觉知，迷了之后知道，修行了之后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看到行运不是我，心愉悦，但是觉得苦，会感觉苦会有胸口里冒出来，觉得修行没有进步，请求开示，修行进步了，不是没有进步，继续用功，不停的观下去，不停的去觉知当下，然后我们能够活在当下，看到境界升起灭去，升起灭去，那就去进步了。但是早期的阶段，修行的早期阶段，我们就会看到生，不太能看到灭，看到它生了之后没有来得及灭掉，新的升起了。这个如果我们的觉性很快，生了灭，然后新的升起了，然后灭掉。我们的觉性不快呢，生看到这个升起还没有看能来及灭，新的就穿杂进来了，对吗？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居士们新年了，可以休息了。 看到大家一扎一扎的，哇、哦，新年能够来寺庙也不错，好过于这个到处去玩耍。好，请回家吧。